弟兄姊妹早安，再一次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刚刚警方姊妹已经帮我们朗读了这样的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接着我们继续在以弗所书的查考。我们已经非常有耐心的，我相信你们也在享受的过程当中，系统的学习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今天来到第六章的第十八节。如果在我们讲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想先带你们回顾到前面的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今天系统的讲解了神究竟给我们有哪样的装备，让我们在准备这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也许读完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可能想啊，这个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从头到脚基本上都已经 cover 了，是不是？从头上的救恩的头盔到脚上的平安福音的鞋，神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但是我想今天在保罗结束这一卷书信之前，他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我们虽然神已经有了神所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军装，以真理的带子束腰，对吧？以公义来的做我们的护心镜，以平安的福音做我们的福音的鞋，甚至于我们在征战的时候，他叫我们要拿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拿着信德当着盾牌，也可以灭尽了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以及圣灵的宝剑。也就是说，我们在准备这一场属灵征战的时候所需要的硬件，基本上都有，基本上都有。但是，我们保罗在这个地方最后再一次的强调，我们听听。你们虽然有这样的硬件，甚至于我们再倒退回去，我们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已经教导，虽然你们的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已经有各种各样天上的，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还记得一句话，我们神说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虽然我们有天上各样的福气，我们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罪恶的权势，我们不再是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在第四章讲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是一个合一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彼此相爱，有智慧或在光明中的生活。我们所有的硬件有了，身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也有变化。但是保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他在十八节的时候，就刚才经文读到的，我们讲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也就是说，保罗再一次强调，如果说你以为有了这些硬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笃笃定定的打胜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保罗说你就大错特错了。你还有一件非常关键的软件的，你还有一个，你就像买了一个手机，买了一个电脑，你光有硬件，你里面还没有软件装进去的时候，你这个电脑，你这个手机是没法工作的。所以保罗讲到一个靠着圣灵要多方祷告祈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用了祷分享的题目是神所赐的军装，叫祷告。其实在我准备这个讲道的题目的时候，我想可能还加上两句，神所赐的无形的军装，这样的话可能大家更清楚一点。有形的军装是从头到脚都有了，是保护我们外面的身体或内脏，但是无形的军装是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保罗在接下来要详细的教导我们，通过从普遍的祷告教导以及具体的范例来给我们交代。但是我想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如果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如果说你们看过一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John Bunyan 叫中文我们翻译叫本班扬的一本天路历程，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的？Pilgrim's Progress。 在这本书的大概在我不记得在第几章，应该在第八章左右，可能中文翻译的版本有的不一样。当基督徒和他们的一帮人来了一个叫美宫当中的时候，叫 Beautiful Palace 英文里面， 在这个宫殿里面的时候，当然它是一个，我们知道天路历程是一个预言式的这个故事，讲到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这个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在讲到第八章，他来到一个美宫的美丽的宫殿里面的时候，这个主人家的仆人向基督徒们展现他们军械库里面各种各样的武器的时候，在给他们介绍了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真理的腰带的时候，公义的护心镜的时候，在给他们介绍的这个平安的这个福音的鞋以后，包括圣灵的宝剑，包括这个信德的盾牌，包括救恩的头盔，最后给他们说了一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随时可用的祷告。也就是说，如果是你们回忆一下，你们如果读过这卷书的，你一定会想到，当时本班扬肯定是从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得到了这样的智慧。当他家知道在所有的硬件的武器装备以后，还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一个无形的军装，而我们随时必须有的，而且随时需要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也就是说祷告。当然如果说你对这个天路历程这卷书比较熟悉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蒋邦尼写到后来到这个死亡的阴谷的时候，死幽的阴谷的时候，祷告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帮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所以这就是本，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的，我建议你们有机会去读一读这卷书。好，我们今天刚才说了，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今天的这一段简单的三节经文。但是第一个呢，从祷告的一个普遍的教导来看，在第十八节。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可以从祷告的一个具体范例。这就是我们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他写下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他总是这样的为我们考虑的非常的周到，先给我们有一个大概的全面的教导以后，他总是接下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你们该怎么祷告，该怎么祷告。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是祷告的一个普遍教导，我们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所祈求。所以这边呢，我在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咱们中文翻译的顺序来进行分。其实在原文里的顺序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呢，就为了我们的学习的缘故，我们就按照我们中文的。首先我们知道祷告的普遍教导，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靠什么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徒信祷告是我们信徒的一个特权，一个特权。祷告其实在就像我们在可以说在希伯来说，我们说可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向父神祈求的时候，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来到。但是我们祷告是靠什么呢？他十八节讲的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来祷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如何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呢？如果说你们有圣经，又可以翻到罗马书的有一节很关键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呢，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在最近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还记着，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26节到27节，保罗在教导罗马教会的会众叫祷告的时候，在26节27节这样说道。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这就是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在主导文里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从本意上，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想到我祷告所求的能符合神的心思意念，但是往往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究竟神是怎么想这个事情，我们有时候很迷茫。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说他会赐下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他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该为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位保惠师可以用，你看我们这里面保罗说得很清楚，他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而神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同时这位圣灵也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也很清楚很明白这位父神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这里面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中保，这样的一位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所有一切的祷告，我们刚才讲了祷告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所以你必须有圣灵内助你才能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我们说这个没有信主人他能不能祷告，我们经常回来 也经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的回答往往是这样，如果说没有信主人他能开口向这位神祷告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圣灵一定在他心里动工，一定在动工。他祷告求神的时候，如果他第一件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的时候，我相信救恩也临到了他的头上。如果说这位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一个外邦的或者是世人的时候，他只是说啊，你们信的这位神，我也可以跟他求一求，我今天出门买一个649的时候，是不是能中一个649？我相信我们的神，我相信这不是他的旨意，应该是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靠着圣灵祷告，所以这一个最基本的，我们所有一切的祷告，这是一个最fundamental、最根基性的事情，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第二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第二个事情是，为什么事情祷告？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这今天的这样的信息，应该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应用价值、应用的这个方面的效果。那我们祷告为什么祷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多方祷告。我们先回接下来看随时两个字啊，多方祷告祈求。他说多方祷告，多方祷告这里面其实讲的是。这里面讲到的祷告和祈求两件事情，其实祷告这件事情是一种普遍性的一个祷告，也就是说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认罪，献上我们为其他人的代求。而当我们讲到祈求的时候，是一个指一个具体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祷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祈求多于祷告，应该说是祈求多于祷告。我想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的祈求，我们祷告都是有一个清单的时候，我们究竟是为哪些事情祷告。如果说我们有一个祷告的习惯，把我们祷告的事项全部列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仔细的审查自己，看看我们究竟是为什么事情祷告。所以这里面讲的多方祷告，就是说以各种形式、各种类别或者是各种需要的事情。而这祷告没有一个固定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在过去的时候，你们对基督教的历史比较熟悉的时候，一个国家甚至出现了一个美国全国通用的祷告手册，你们知道这本书吗？叫英国的时候就说一个叫 Common Prayer， 在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每个人必须每一天读的这个祷告，就是，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依据。所以祷告是每一个人从心里面发出来，靠着圣灵跟神祷告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多方祷告祈求，也就是说祷告不仅仅是单单的为我们要求神，不管是自己的身体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救恩的事情、福音的事情，这是多多方面的事情。有的人也会讲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定的姿势，或者是你究竟是应该是跪着祷告还是站着祷告，你是两个手这样子敞开了祷告还是两个手合着祷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圣经里面都给我们交代的非常清楚，他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两个字，多方 with a lot of variety， 英文里面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你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祷告。有的人说我躺着睡觉睡着能不能祷告，当然也可以，那个时候你有祷告的心的时候，我相信我希望这个睡着的祷告的时候不要成为你主要的祷告方式之一就可以，对不对？这不是我们用英文的话说是一个 supplement 而不是一个 substitute。 我相信你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清清醒醒的警醒的坐在你的桌前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交通，而不是每天是他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以后快神啊，求你赐我平安，让我睡个好觉，阿门。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多方的祷告，我要跟你们讲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的祷告是一个，我们接下来会讲， 所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祷，叫随时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在讲的多方的祷告是不拘形式，不拘内容，你所有的一切的话都可以来到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不要像其他在当时，尤其在当时犹太教的背景之下，甚至于现在其他的一些宗教的这个还会有这样的，在每天固定的时辰、固定的方向做祷告，对不对？像穆斯林一样，比如说，那我们基督教里面这个，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交代的非常清楚，我们祷告是不拘形式、不拘时间，不拘形式、不拘时间。我们在主耶稣的时候是在清晨起来祷告，他深夜也在祷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敬拜，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说多方祷告祈求的时候，它的内容也是千变万化，千变万化。我们的内容，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更多的把我们的敬拜，对神的赞美带给他的时候，就像我们诗歌里唱的一样，就像我们诗歌里面唱的一样，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是从敬拜开始。像我们主导文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从敬拜神开始的，我们的祷告也是以感恩开始，对不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大家知道的很大家很简短的几个字，凡事谢恩，对不对？凡事谢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18节。所以当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居住的环境，还是我们居住的国度，不管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居住的城市，还是我们在聚会的教会，如果说我们都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神啊谢谢你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就不一样，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会看到，哎呀，这个教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回事？他们这些牧师长老整天干什么的，对不对？都会怀着一颗这个批评的心，怀着一颗这个都抱怨的心态来看，那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心。当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当然，我们更多的多方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一定会包含了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已经神已经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保罗在罗马书的第7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当我们这取死的身体还在困扰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还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犯罪。只不过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罪的捆绑的时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能胜过这样的罪恶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圣经里教导我们很清楚，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说圣灵在我们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的时候，嘿，你这样做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往边上说啊，这个没有关系，难得一次嘛。所以如果是你慢慢的培养了这样的信心，你就在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那你的麻烦就大了。所以我们要讲到认罪的问题，当然我们讲到祈求，我们祷告多方的祷告，我们也有祈求这样的。这就是经常我们弟兄姊妹中，我们在礼拜二的舞动真爱之前，我们这些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他们的祷告都有一个 list，都有一个单子。我们的教会的英文堂的时候，每次都有一个 prayer 这个 request， 你们有一些所有的那么家里面个人上教会中你的社区当中你的传福音的对象当中有需要祷告的对象的时候，需要祷告的事情都可以传给教会里，可以带弟兄姊妹祈求，这是我们祈求的事情。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教导我们很清楚，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保罗这里面教导的，在接下来的书信里面教导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祷告的部分，有感恩的祷告，有敬拜的祷告，有认罪的祷告，有祈求的祷告，有祈求的祷告。所以这是讲到为什么事情祷告，究竟是一句话，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的，所有的事情，大事小事， 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当然还有最后我们有代求的部分，代求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代我们的这个周边的我们的肢体之间相互代求的祷告。你也可以代你的这个祷告，你的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求，求神的恩典加添给他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鼓励大家每个人要持续不断的在今年2026年为一位还没有信主的福音对象持续的祷告。我不知道，我可能定期的可能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哎，你究竟为你的这位传福音的对象有没有祷告？你最近祷告的时候 你是不是每周或者是每个月甚至每天为他祷告这样的事情？我们代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的把目标是聚焦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自己很小的一个这个三米以外的这个范围之内，比如我的身体、我的需要、我的工作、我的家庭，都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更多的是要为肢体之间相互的祈求祷告，因为爱神的人，我们知道爱神的人必定也爱他的百，爱他的子民。他说我们这是为什么事情祷告呢？这是多方祷告祈求。那什么时候祷告？我们讲到这个祷告的普遍的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是随时多方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我们叫大家都可能 the prayer without ceasing， 我们中文讲它叫不住的祷告，对不对？帖撒罗尼迦第五章的18节，是不是17节18节？17节应该是不住的祷告。这不住的祷告一定是不要引起这样的一个误解。我们刚才讲过，多方是为所有的事情可以祷告，不住的祷告，随时的祷告的时候，不是说那里整天像一个行走的一个怪物一样，走到哪里嘴里面都念念有词，对不对？念念有词的，我们经常可能遇到这样的，人家可能边上一看，这个人有什么毛病没有，对不对？这里面一个不禁的，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圣灵因着保罗写下这样叫不住的祷告的时候，他在提醒我们，其实是我们一个 lifestyle， 是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祷告的意识在这个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是不是通过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这是保罗在这要提醒我们的，也就是说要提醒我们，要我们要不住的，要随时随地的有一个祷告的心态来看待我们周边的事情，来面对我们要面对的事情。这是保罗在这要教导我们的，这是我们保罗不是教你说每天24/7每天在那个嘴里，在这个地方是有声的在这向神呼求，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这就是，也就是说要让祷告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祷告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这里面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我们记得最清楚的例子，也就是可能引用最多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尼希米，在旧约里面，尼希米向当时他服侍的这位王要跟他请假，叫他回去修建城墙的时候，对不对？你在尼希米书的2章4节的时候，尼希米在跟这个王讲话的时候，他就在那祷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一定是在心里默祷，对不对？他不可能在这个外邦的王面前马上跪下来，朝一个固定的方向，向着耶路撒冷，向我们这位耶和华祷告祈求，对不对？他一定是在心里面的祷告。但以理每日3次祷告，当然他是一个有持守，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固定的模式，这不奇怪。主耶稣在清晨祷告，对不对？在克西马利园是晚上在那祷告，所以使徒们凡事祷告，随时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是我们知道，随时祷告是一个祷告的态度，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就是那在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早期的教会出现一些纷争的时候，他们挑选了7个执事来服侍饭食的时候，那使徒们就说了一句，当我们现在都大家都记忆很深的话，他们使徒行传第6章第4节要他们专心以什么？以祷告和讲道为主要的事情，对不对？当我们讲到牧者讲使徒的时候，他们是以祷告和讲道为他们两个左膀右臂，两个主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记得这一点，祷告是一个生活方式，祷告是一个 mental state， 这是一个心思意念。当你是不是以活在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也就是换句话说，祷告不是一个emergency 一个紧急的按钮，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啪摁一下，对不对？ 我们在车上都有一个三角的那样一个 emergency light， 当你要停在路边打一个应急灯的时候，你摁一下，别人就知道你有一个紧急情况停在路边了。我们这边讲的祷告不是一个 emergency 的这样一个，或者说像那有一些在 emergency room， 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绳子可以拉一下，你的护送的医生就可以来救你的情况。我们的祷告就像是一个人的呼吸一样，祷告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知道呼吸的根本是一种无意识的行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情况，你不会有意的提醒自己我该呼还是该吸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们呼吸是不是很自然的一种好像的无意识的很自然的情况？但是我们祷告，作为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祷告的生命，就应该是像我们呼吸一样的自然。马丁路德说过，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关于讲到基督徒的祷告的时候，马丁路德大家都很熟悉，在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的先驱，对不对？他说，正如鞋匠，我们做鞋子会做鞋，对不对？鞋匠会做鞋。他说，裁缝会做衣服，对吧？我们这个 tailor 会做衣服。他说，基督徒就应当祷告，就像我们的，相当于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鞋匠做鞋是应该的，对不对？要不然就不叫鞋匠。裁缝做衣服也是应该的，要不然他就不叫裁缝。换句话说，基督徒祷告也是应该的，要不然你不是基督徒，要不然就不是基督徒。好，我们看第三个，我们讲到这个靠什么祷告？靠着圣灵。什么事情祷告？是多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说随时祷告。他说在这地方还有一个，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祷告？他是这里面讲的什么态度祷告呢？他说警醒不倦，警醒不倦。这个地方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后面的一篇姊妹篇的书信当中，在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的时候，他同样提到了这样的教导他们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二节，他们要恒切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这里面其实讲了两点的事情，第一个是要警醒，警醒这个概念也就是要 alert， 你要知道你，我们虽然知道祷告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你也知道，你也要知道你为什么事情你要祷告，为什么事情要祷告，是你很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的同时，你也要知道你究竟是为什么祷告。这里面的警醒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知道，换句话说，你当你为你的肢体祷告的时候，当你为你的弟兄姊妹代求的时候，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在哪一个方面需要，是在灵里面需要祷告呢，还是在健康上需要祷告，对不对？是在教会的服事上需要祷告，还是在工作场所中需要祷告？是在家里面夫妻之间的问题需要祷告呢，还是说跟他父母跟子女之间的问题需要祷告？这里面保罗在讲的警醒是指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也就是我们的教会现在在哪一方面需要祷告，是我们传福音的力度不够，还是教导的教义上需要祷告？是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们是这个需要为他们祷告，还是我们教会的同工需要祷告？他所有的这些事情是要警醒的意思，要警醒的意思。那警醒不但是警醒，而且还要不倦。不倦的意思就是要持续不断的意思，不是说我今天为他祷告一次，一年以后再来重新把这个事情，哎呦，一年过后想起来，我去年为这个事情祷告的话。我一年没为这件事情祷告。他这地方讲的不倦的意思就是说，一定是要既要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又要持续不断的为这些事情祷告，这叫持续不断的为这些事情祷告。可是很遗憾的，我们的现在很多的可能很多的人基督徒可能不是对祷告的事情非常警醒，而可能对股市可能反而警醒的更多，或者对房市警醒的更多，或者是对周边的八卦的新闻他可能警醒的更多。哎，你知道吗，某某某又出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往往会有这样的警醒的态度。但是弟兄姊妹，这一点保罗在这提醒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警醒不倦的祷告的时候，是一个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就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对不对？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你问有时间回去可以看一看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不倦的祷告的事情。他教导我们这个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对不对？用了一个比喻。 所以神总是喜悦他的儿女们不断地来到他的面前，就像我们这父母一样，如果说你的儿女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好久没有消息了呢，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你们的儿女在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在外地的时候，不管是他们是在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还是后来成家以后，也许你可能会原谅啊，他们现在比较忙，但是更多的从心里还是在想了，他怎么好久没有跟我联系了，也不发个微信发个照片来给我看一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也是一样，他总是希望他的儿女不断地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停止祷告，也是我们灵里面的软弱，或者是灵里面的疏忽，或者是灵里面的疲惫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从第五个后面可以继续看到，为谁祷告，为谁祷告。其实这一段话，其实大家如果说看这一段经文，大家是非常清楚简单明了的经文，但是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一段经文是教导关于祷告的事情最简洁最明了最全面的一句经文。所以说如果说弟兄姊妹，如果下一次有人问你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祷告的时候，该你就把这一段经文拿出来跟他分享一下，就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可能我们讲为谁祷告，他说为众圣徒祈求，为众圣徒祈求。为众圣徒祈求，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有一个前提的条件，你得知道他需要什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又回过头来讲，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在鼓励大家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要找到一个什么属灵的 body， 属灵的伴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六月份快过去，快半年快过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到自己属灵的伴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伴侣，你不有一个真正的能互相鼓励、互相照就、互相劝勉的这样的一个伴侣的时候，你很难知道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的时候，那你怎么为他祷告，对不对？你就没法为他祷告。这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是为众圣徒祈求。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征战中，你肯定是没有一个人是孤军奋战的，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你孤军奋战，你肯定是抵挡不了仇敌的。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是一个身体啊。教会当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当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其他的肢体必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看见，当我们一个教会真正是一个身体的时候，当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你知道不知道的情况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会有反应。如果你是真正的是身体的一部分的话，真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求你们，为我们教会的牧者，为我们包括我在内，包括为我们教会的长老，为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同工，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持续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持续不断地。这里面当然保罗讲到了说为众圣徒祈求，众圣徒祈求。其实我们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了，其实众圣徒其实是我们祷告的间接的受益人。我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你们知道我们的祷告的直接的受益人是谁呢？直接受益人是神，对不对？因为我们主导文的最后讲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当我们祷告蒙应允，或者祷告未蒙应允的时候，我们歌里唱的，我们都是神通过在这位祷告的对象身上所行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事情也许为我祷告的这位弟兄身上成就了，但是我们从成就这件事上看到的是神的大能，是这样的道理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我们为众圣徒祈求。保罗这方没有展开来讲，在其他地方当然讲得很清楚，在福音书里或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祷告的众圣徒只是一个间接的受益，直接的是我们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因为祷告最终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祷告成就的事情，我们祷告是因为本着对神的顺服的心，把这个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是最终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祷告的一个普遍的教导，我们刚才讲的是为谁祷告的，讲到为众圣徒祈求。然后我们看看祷告的一个具体范例，保罗在这接下来以后，他就跟他们又多说了两句的时候，说了什么呢？他说也要为我祈求。那他保罗也是圣徒之一嘛，对不对？他说为我祈求，这是很自然的过渡了下一节。他说祈求是我得到口才，能以奉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是我照着当尽的本分奉胆讲的。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保罗祈求的是什么？你们想想，保罗当时在什么地方？在罗马，对不对？在罗马的什么地方？在监狱里面，是不是？在监狱里面。那保罗完全有理由可以跟他们说，求你为我祈求，那我早日脱离罗马的监狱，我可以出去传福音啊。这个道理好像这个祈求也不会过分吧，对不对？你们让我脱离着罗马兵丁的捆绑，把这个锁链给我解开，那我去可以在很自由的到我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像西班牙之类的地方去传福音啊。但是保罗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这样说呢？保罗的心思意念完全不在自己的环境身上，保罗的心思意念完全不在自己的环境身上。保罗讲，他说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我们不要误解的这个口才好像是保罗是笨嘴笨舌的跟我一样，对不对？他可能不完全不是，这个口才是讲神给予他的话语，神给他的信息。这个口才不是说是我们通常我们中文里面理解的好像是这个你这个能说会道的口才，这不是这个口才，而是讲的是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是把神的真道赐给他，是这个意思。这个口才是神的真道赐给他，不但求什么呢？而且保罗你看，我们看看这个得到口才，第二个他求什么呢？他要得到胆量，你看到没有？他得以奉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不但讲求要叫他们这种以弗所的教会的圣徒帮他祷告求神把神的真道继续的加添给他的时候，更求赐给保罗更多的胆量来传讲神的奥秘的事情。我们知道保罗的胆量已经是够大的了，对不对？如果你对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宣教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保罗所经历的鞭打经历的海难，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不管是海上的还是陆地上的，他都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还没有退缩，还是奉胆的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还继续跟他们讲，要借着胆量，得到胆量以后还要得什么？得到能力。得到能力怎么说呢？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奉胆讲的，对不对？有口才，从神得到启示，得到神的真道，有胆量的时候还要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从哪里可以看呢？他说照着当尽的本分，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说句话就说什么，我们通常说是力不从心啊，有没有这样说过？你想做可能做不出来，但保罗这讲的很，他说我要照着当尽的本分奉胆讲的，也就是求神赐他足够的能力，按照神所赐的恩赐来把神赐给他的福音的奥秘传讲出去。这里面我们不再赘述，我们知道奥秘究竟是什么，对不对？福音的奥秘是不分外邦人或犹太人是合二为一了，是不是？中间的这堵墙已经拆掉了，我们同为后世，同为这个神的儿女。所以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保罗在这提醒了我们，提醒我们他在求神的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一个属灵成熟的标志的时候，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环境而求讲道，而是为了神家的事情，为了神家的事情，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国度而赐给自己胆量和能力。保罗在所求的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面通过我们在简单的看，我们看到祷告的一个普遍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看到究竟是靠着什么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什么时候祷告，或者说祷告的态度，以及为谁祷告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范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在以弗所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自己，你是否有一个有规律的祷告的生活。如果是在今天早上来到教会之前，如果我问了一下你最近一次祷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思绪要往回推多久，还是说我早上出门前已经祷告了，还是说哎呀上次祷告还是上一个星期在教会的时候祷告，或者说上一次祷告什么时候，上次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过。但你关键是你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祷告生活，你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有规律的一个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能有持续不断的、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点，我们可以看你的祷告是不是以神为中心？ 如果你把下次我劝你们做一个建议你们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把你每次祷告的话不管是录下来还是写下来，你可以听一听最近究竟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你的祷告是总是以为什么我们祷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好像三句两句说完了好像就没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像没什么好说的了，好像该说的都说了，关键是你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以敬拜赞美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高度，应该说我们应该说是千言万语你也道不尽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真正的以神为中心的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感觉没话说了。我在最近查经学者也教导弟兄姊妹，如果说你实在没话，你可以按照诗篇150篇每天祷告一篇经文来做你的祷告的经文，你把里面的这个把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词可以换成你来献上对神的赞美的时候，你就同样你就会可以经历到跟神这样同在，靠着圣灵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第三点可以看到，你是否会恒切的为众圣徒祷告，你是不是我们刚才说有一个有规律的祷告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生活，而不是以人为本。第三点，是不是你是否有恒切的为众圣徒祷告。同样的道理，当你把你的祷告录下来或者是写下来时，你就会发现你的祷告究竟是有没有为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事工、教会的福音开展的工作，所有的事项你有没有为这些事情祷告。所以这就我想在结束的时候留给我们思考，虽然我们已经有属灵的全副的军装硬件已经赐给了我们，但是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生活为我们所有硬件的软件的时候，你所有的其他的硬件可能在你想用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能力能把那个属灵的宝剑拿起来。因为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在以弗所书结束的时候，圣灵感动使徒保罗给我们这样一个交代，也这样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那我们要警醒不倦的祷告祈求。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用你的话语亲自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动工，让他们已经有了有规律的祷告生活的弟兄姊妹持守他们的信心，继续恒切的为你的事工、为你的国度、为你的福音、为你的子民献上他们的感恩祷告。如果他们和我们当中还有的在座的还没有有这样有规律的祷告生活的，就求你赐给他们力量，从今天开始把所有的一切的大事小事都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完全依赖仰靠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独一救主，让他真正的能力在贯穿在我们的心中，让他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在他的手中的时候，让他赐我们力量也赐我们智慧去面对我们属灵道路上的一切的挑战或征战的时候，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过一个有规律的祷告生活，而且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的生活。当我们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满心的赞美或感恩，将我们的祷告献上的时候，我们也不忘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也为我们的肢体祈求代求。主啊，我们真的是把这样的祷告现在就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求你赐我们力量，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来扶持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坚固我们。主也盯着你的，让你的大能在我们的祷告中成就的时候，让我们也能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边彰显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那我们在座的，求你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样的心思意念，效法保罗的榜样，也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子，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忠心祷告的基督徒。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
兄姐妹